篇二十三章一从第一节读起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主讲论，说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你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他们把难担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，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，衣上的穗子做长了，喜爱宴席上的首位，会堂的高位，又喜爱在街市上问他安，称呼他拉比。但你们不要受那里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也不要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升为高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读到这里。那为着有的弟兄姊妹有的没有来过，我想我们很快的很大块很快的解这个复习一下。我们都知道这个诗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在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前面。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呢是讲到天国的福音。那么讲到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有五个高峰。那么最近呢，江小弟来香港也特地讲到马太，讲到国度的福音。那感谢主，我们有机会也能够亲自听到我们弟兄在那释放这些很重要的信息。那么在那篇信息里面，他只讲了三个高峰，那是因为弟兄们因为只有三堂的聚会。那其实呢，给我们弟兄五堂的话，那么很明显的马太福音共五个高峰。那第一个高峰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讲到天国的实际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的二四二五是讲到天国的实现，我想这是两个对称的庆祝。然后最中间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那当然讲到天国的奥秘，或者那么讲的奥秘。那么这所以呢，这是很明显的，是三个大高峰。那么其实在整个过程还有两个是很重要的，一个是第十章，一个是十六章。那第十章就讲了天国和做门徒，那么第十六章十七十八呢是讲了天国和教会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门徒跟天国的关系，教会跟天国的关系。所以讲到天国，没有一个人比我们讲的主更清楚。我们许多时候因为得到保罗的帮助太大了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保罗所有教都是从主来的，而主的教训是最清楚，就是国度的教训，天国的教训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福音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真的要读要明白二十四二十五章，那为什么我们弟兄起来好像那个粮食发亮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的基础打得非常的好。所以我们愿意靠主的恩典呢，我们也是一样。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二三二四二五的话，我们要记得那个基础是在二十三章。如果我们二十三章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，你可以跳到二十四，可以跳到二十五，但是呢领会是有，但是不是那么深刻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呢要一同来看二十章。所以我们大概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用六次的时间，但是可能不到六次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就是短短的这个几次，我们应该能够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呢，我们能够看的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。那么我们讲过二十三章呢，这些话沉重，那就我们的主用的话很少是这样，比方说说到你们自己已经是杀害先知的主罪，你们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，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所以很少我们的主的话是那么重的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恩典的主，所以他永远是口出恩言的。我只要我们主一说话一定充满恩典的。但是呢，你读到二十三章你就发现这些话非常的沉重。但是我问为什么主说这么沉重的话， 这个是我们需要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把这23章把它特别挑出来，变成单独的一章，然后我们要明白它，你当然不会明白它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主在什么灵底下讲这些话。同样是父母打儿女，两种不同。有的父母是把儿女当作出气筒，他越打越有气。那许多人呢，一真一父母打儿女，是打出泪来的，打出好打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完全两个不同的灵。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灵底下来讲这些话？主讲到这些人有祸了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有祸的人是落在咒诅里面，一个人犯罪，一个人在肉体里面，那个结局当然就是咒诅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文士和巴利赛人基本上就是罪人。不过呢，文士和巴利赛人是在人群中间是带领的人，是人群中间带路的人。所以主才说，你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。所以这里给我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不只是对一般人说话，不是对一般的罪人说话，乃是在罪人中的领袖来说话。这些人应该要领着这些人往前走，但结果他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要提醒他，你不要忘记你是瞎眼了，因为你瞎眼的，所以你就把别人领错了。但是我们要问这些瞎眼，他知道不知道是瞎眼？他们当然不知道瞎眼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，主耶稣有一次给法利赛人，如果你们这瞎眼，你们就醉了。你们今天就是因为眼睛没有瞎，所以你们还在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许多人根本看不见自己是罪人，只看见自己是领袖，只看见自己是带领别人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方你看需要吗？需要我们主自己的话。主自己的话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要提醒我们，一面你看见我们是戴面具的人，假冒为善在原文是戴面具，有一个面具戴上去，意思就是说在家里是一个样子，在聚会里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在今天弟兄中间是个样子，在后面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在妻子面是另外一个样子，这个叫做戴面具，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瞎眼领路的，你瞎眼也罢，你承认我瞎眼了，我就什么我哪里都不敢去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哪里去。但是问题就是有的人又瞎眼又喜欢带路，所以不喜欢告诉人说你要这样做，你要这样做，你要这样做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这瞎眼的人领路的，你们家也领路的有祸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止一般罪人是罪人，连罪人中的领袖，连罪人中的领导，连罪人中的精英，不要忘记了他们也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听见这些沉重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今天不管在什么层次里面，我们都是带路的，在儿女面前我们当然是带路的，所以我们逃不了这些话。而且在聚会里面，也就是我们是带路的，我们也逃不了这些话。所以就我们一个人可以说这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，但是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不说风凉话。什么叫风凉话呢？就是我只要说个痛快，让你不痛快就好了，这叫做风凉话。但是不是，这里有一个人他说你不可以这样，有人告诉你有祸了，你得的癌症了，那结果呢，他为你开刀，结果呢，他为你死。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重话的。有的人说啊、哦，不要讲，我讲一些重话，反正我要对付那个弟兄，那么首先他真的是对付了，结果那个弟兄再也不来聚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说你去看望，不是说你帮助弟兄姊妹就能帮助，不是的，要看你说些什么话。弟兄姊妹，说实话不错，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错，我们应该劝，但是我们要开刀，但这个刀常常是没有消毒的。一个没有消毒，所以多久你看就肿起来，没有多久你看这个弟兄姊妹就不见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这把刀要消过毒的，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也开刀，我们主讲重话， 但是为什么我们主有资格讲这些话呢？因为他讲这些话没有多久就为这些人上十字架，就为这些人流血。弟兄姊妹，谁今天有资格讲23章里面的话？没有，除非你为弟兄舍命，你才能责备他，否则你没有资格责备他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。所以大卫就讲过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每次我想到教会开除弟兄的时候，他说我整个人是恐惧战惊的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些罪人去开除另一个罪人，他说我每想到这里我都恐惧战惊。但是很可惜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只会用圣经里面一些例子，是对不没有错，弟兄们是有错没有错，但是你看见了，圣经里面所有的对付都是为了挽回的。虽然今天把他交给撒旦，但他灵魂可以得救的。你看见每一次都是挽回，每一次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清楚主在这里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医治，主如果拆毁的话是为了建造。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拆？我们这些罪人是不会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会讲风凉话，我们只会告诉他你错了，他怎么改这个错？所以这就是人马平23章。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在这个灵底下他才能讲23章。所以我说这个怒是易怒，你要学主耶稣不行的，你用这些很重的话是不行的，我们没有资格讲这些话。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明白，否则的话我们就误会主耶稣，以为说你看主耶稣跟我们也会发脾气，我们会发怒，他也会发怒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发怒跟我们发怒差得远的，我们发怒不平安，他的发平安的很。我们发怒是暴怒，但是我们的主的怒是义怒。我们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，因为讲的23章是从19章开始，从19章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就弥赛亚就显在众人的前。那天刚好是正月10号，他正月14号就是高为神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10号他进到耶路撒冷，这什么意思？他就是那个没有瑕疵的羔羊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没有瑕疵？你需要经过4天的检查才可以。所以古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定要拿着棍子，然后在羊毛身上把它拨开，看它里面有没有血，只要长血这就不行了，怎么样就不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？所以你我们上一礼拜就看见说，结果你看你就那4天，你看见那些文这个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们就来找主耶稣了，他们想找主耶稣的法名，结果一样一样的你看见吗？主耶稣你看见主耶稣没有上他们的当，没有陷入他们的陷阱。然后呢一波来了又来一波，看见说这一波不行了，就他们打发奸细，希望能够抓主耶稣的把柄，陷他于不义。结果你看见我们主有的什么？然后这一帮人不行，这一帮人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正统的人，那么找一帮自由派的人，那就是撒都盖人。那撒都盖人也来了，然后撒都盖人又复活来讨我们主耶稣。结果主耶稣说你们错了，因为你不明白圣经，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人。所以弟兄姊妹稀不稀奇？这些人按来应该不会错的，结果主说你们错了。然后呢最后你看见这个不行了以后，那么文士这一回呢他就一个人不行，然后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组织了一个集团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一群就来了，然后呢就问主耶稣，那么考主耶稣，但是最后主耶稣就趁着他们一群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问他们，那么如果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为什么称大卫为主呢？就把他们一个个通通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些专家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这基要派或者是自由派，或者你不管什么样情况，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希律党人，他们是非常有证据的，想把主耶稣陷到不义里面去，在各方面漏洞去，你看见主耶稣都立于不败之地。记住 好了，这是犹太人。那最后呢，外邦人，代表外邦人当然就是比拉多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比拉多来审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有三次，不是一次，他说我查不出人有什么罪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强盗就在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起头还笑主耶稣，后来他看见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把他的宝座是设立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请你德国境的时候纪念我。他看见他是什么，他看见他是个王，而且他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说，我们是应当得，这个人是这个人我们是羞耻的，他不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现在祭司长文士也好，现在强盗也好，现在是与外邦代表外罗马政权的比拉多也好，他说我答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好了，到二十三章，主耶稣来个总反攻。在这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说了很严厉的话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，在整个的上下文整个 context 里面，你怎么来断定，怎么来 断定二十三章，你怎么来形容二十三章。所以约翰福音，约翰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，叫做羔羊的愤怒。对前面讲没有瑕疵的羔羊，经过四天，从十九章到二十三章，你看见吗？不是路加福音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指路加福音，十三章十九章一直到这个最后他面对文士和巴利赛的时候。所以在这么多章的圣经里面，你看见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最后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这里有罪来，他就洗手了，他流这人的罪的流这人的血就不归在我身上。然后你看见那些犹太人说，我们愿就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你看你这句话是何等可怕的一句话，果然在历史上就应验了这些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二十三章所说的话，因为有前面给我们看见羔羊在正月十号那天进耶路撒冷，那现在大家找他的毛病，是最后十四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这里有一个愤怒，你怎么来形容他呢？那就是羔羊的愤怒。好，我想我们明白这些以后，现在我们可以稍微仔细来看这个二十三章。这个二十三章呢，可以分成两大段。第一节呢，十二节是一段，然后十三节到最后是另外一段。那其实如果你分一节，可以分三大段了，因为后面的是在从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，那是最后的一段。所以如果最理想的把它分成三大段也很好。那么中间这一段怎么？中间这一段就是讲到巴利赛的期货，你们这假冒为师的文士法律上有祸呀。那么前面的十四二节呢，乃是一个总论，或者说是一个序论，告诉我们说 introduction， 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主下面讲到这些期货或者是八货，然后最后一个总结就是哀歌，用哀歌来总结的。那个哀歌呢，我们就懂得这个希伯来文诗结构的人告诉说，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是一首诗，而且是一个哀歌的题材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起头是开头的话告诉我们谁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宣告他们的期货，那最后我们的主就叹耶路撒冷或者哭耶路撒冷。所以大概呢，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给我们看。那么讲到期货的时候，有人说是八货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读这个十四节那个小字，如果你把这个货也加上，你刚好是八货。那么到底七啊八，我觉得并不重要，因为这个要考察到底原文有没有圣经。所以当这些地方有争论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必下任何的定论。要紧是什么？要紧就是一面讲的福，一面讲的货。就是说马太福音在五章六章七章那里讲到和福，这里呢讲的七个货或者是八个货。 所以我们这福跟祸是遥遥相对的。一面是马太福音第一个高峰，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高峰。那前面讲福，后面讲祸。一面主在山上宣告福，现在呢主要在山上宣告祸。那么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？叫我们想起旧约，你记不记得？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有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，有另外一个六个支派站在这个基利心上宣布祝福。所以你看很稀奇，这些乃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众子孙。所以六个支派一半宣布咒诅，一半宣布祝福。但是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那子孙，独一的子孙，那就是这个加拉太书所说的。所以他来到地上，你看见吗？他一面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宣布祝福，然后后面呢就宣布咒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懂得，如果明白这个以后，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二十三章就比较稍微清楚一点。那首先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宣布咒诅和祝福？非常清楚的，因为在生命记里面，神特别在二十七章二十八章那几章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什么人会得到祝福，什么人会要承受咒诅。所以个人福和祸，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在乎他怎么对待神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生命，我们不要去读它，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读过一次了，所以我很快的稍微点一下就可以。尤其是二十八章就给我们看什么样的是有福的，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。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这个是二十八章的前面这句话。如果我们听从神的话，我们就蒙福。所以以色列一进到迦南地，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六个支派宣布祝福，证明说只要我们顺服主的话，你看祝福就是我们的。但是只要我们背叛主的话，有一天我们被抛到全世界，像皮球踢来踢去一样，这个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说福和咒诅和福讲的最清楚的是二十八章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蒙福的是怎样的，还有呢一个蒙祸的人是祸怎么样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预言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对待神话语的历史。什么时候他们遵守神的话，他们就是蒙福的；什么时候他们背叛神的话，他们就离开神很远很远。所以你如果从第十五节开始，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开始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，这以下的咒诅都必随着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吗？这里的咒诅，如果你把它翻成马太二十三章的话，就是祸。这不是祸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祸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有祸了呢？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文士法利赛人的难处在哪里呢？基本上来说不错，他瞎眼里路的不错。第二个也不错，他们是戴上面具的也不错。但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他们所有祸了，是他们怎么对待神的话。尤其是神的话是托给他们的，文士应该是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，而法利赛人是专门施行文士所解释的话。所以一个是理论家，一个是实行家。请记得今天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讲到这些人，别人没有话说，不明白神的话，这些人他们明白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是理论家，还有他们是实行家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理论家一天到晚读圣经的人，他怎么会有祸呢？一个人一天到晚传神话的人，怎么会有祸呢？所以问题在这里，你可能是理论家，你也可能是神家，你把所有神的话都遵行了，你怎么还祸呢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要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对待这些人是爱主话的人，不是不爱主话的人。这些人不是不读圣经，这是一天到晚读圣经的人，都是旧约圣经的人。我等一等可以给你一些例子，他们的确圣经是滚瓜烂熟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 他们应该最懂得怎么对待神的话。如果他们遵守了，你看，也就像六个支派站在日新山一样。如果他们没有遵守，那么难怪六个支派要宣布什么？宣布咒诅。所以我们的主不过是根据文士和法利他们所做的宣告他们的结果，而那个宣告是指着他们的前途来说。所以明白吗？当你读到28章29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两章的圣经不只是讲的什么样的有福，什么样有祸，根本就是整个以色列的预言。所以讲到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呢，你看神就任凭他们像万国，像皮球在万国里抛来抛去，圣经还给了那么抛来抛去，而且呢，圣经说你在耶和华领你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等等等。看这里很然后呢，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，特别是在德国，尤其飘入到中国啊什么各个地方，你不得安逸，也不得落脚之地。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，也蒙使你精神消耗，你的性命比悬悬无定，你昼夜恐惧，自料性命难保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安史丹去，到荷兰去，你这里有一个地方专门有一本书叫安妮日记，就是他们怎么走那去那个地方，那么你看了那个故事，你就很受感动。如果你有机会到去看看那安妮日记他所住过的地方，那一点都没有错的，那个整个的情形就完全是圣经这里所说的。你心里所恐惧的，眼中所看见，早晨就必巴不得到晚上才好，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色列这2000年的历史是什么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以色列人漂流到各地的时候，你说这是福还是祸？当然是祸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以前，那些瞎眼里瞎眼领这一班人，不要忘记谁带领这一班人，谁带领这一班人说愿流这一血归在和我们的孙子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就是指这些领袖和他所带领的人2000年所经过的。所以诗篇，所以马太23章，不要紧，它是预言的一段书。所以不要以为24章是预言，25章是预言。实在说来，23章也是预言。不过25、23章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们眼前。你回过头去看这2000的故事，就是这里所说的。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，你去读生命记28章，你觉得好稀奇啊！什么以色列的故事历史会讲那么清楚？那么我要问，以色列抛来抛的抛来抛去是什么？就是祸的，是咒诅的故事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主耶稣在23章，他举目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就看见他们的前途，明白吗？这非常清楚的。我们回到这个马太二十三章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。今天整个犹太的灵魂是挂在什么？是挂在圣殿上。所以主后70年，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就表示说犹太教已经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，不可能了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很稀奇，今天犹太教活得好得很。原来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如果仔细读15节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，因为你们走遍海洋海陆地，勾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却使他做地狱之子，比你们还要加倍。所以犹太教没有死，你看见吗？到时候你看这些人要走遍天涯海角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漂流到天涯海角，像皮球一样推来推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犹太教一直随着他们。所以这句话如果你要用在主耶稣那个当时，好像不适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还没有那么大。但是现在这句话是再清楚不过了，经过2000年后，你看见这些话都是对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诗马太福音23章，你要记得它基本上是预言，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是什么样的事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清楚。 所以讲的文士和法律有祸了，你已经看到他们将来的结局。那不要忘记，尤其他们所带领那批人，果然到全天下漂流，到哎呀海角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犹太教怎么生存下来的？而今天的犹太教和主耶稣那个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？明白？是这样，我们才懂得，我们才能懂得今天的犹太教跟主耶稣那时候是不一样的。也不一样，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教是有圣殿的，今天的犹太教是没有圣殿的。一个没有圣殿的犹太教，第一，他的罪怎么解决？如果不牵牛不牵羊来，你罪永远不能得到解决。所以你就知道这犹太教变了，跟主耶稣那时候不一样了。所以经过2000年他能够生存下去，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？因为是变质的犹太教，明白？已经不是摩西那个时候的了。所以我们的主老早就很清楚，今天感谢主，回过头去看，我们知道这2000年所发生。但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不要紧，如果他24章怎么讲预言，然后25章怎么讲预言，23章照样是讲预言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24章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你看那个果然在48年就应验了。那同样的，马太福音你看见这个预言的的确确在这2000年来都应验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我稍微深入一点。那么当你比较这个福跟祸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为什么这些人有福了呢？这些有福了，不要忘记啊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，你不要以为我来是废掉律法，我乃是要成全。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？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就断不能进天国。你看见吗？那里讲的文士和法利赛，这是马太5章，马太23章也讲的文士和法利赛。那么谁是有福的人呢？你们的义，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。什么时候你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你就有福了，就宣布有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在旧约里，你只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你就及格了，你就过 pass， 你就及格了。所以你考60分不是吗？但是现在新约是告诉我们什么？新约告诉我们，神圣灵对我们的要求超过旧约。旧约是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。好，你公平就是60分，人家打了一个牙齿，你打了另外他一个牙齿，就是60分，你及格了，这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有很多这个以色列将军他们很厉害啊，他们说我们不是基督徒。如果敌人打掉我一个牙齿，我要打掉他一排牙齿。你看这个就是救人，以眼还眼，以眼还眼，那是对等的，不是的。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人呢是残忍，我们肉体是凶暴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在这里，如果有一个人当他被打的时候，能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个一步，走第二里路，那弟兄姊妹，敌人他打了你已经开心的时候，他没有意思让你转过第二个脸，是为什么我们转过第二个脸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摩西是说话，是神的话，我们主也说话了，是主的话。他只是我也告诉你们，我告诉你们转过脸来，摩西没有转过脸。摩西只要你达到摩西要求的60分，那什么意义？你什么意义？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的意义。你做文士做法利做的顶了，就做到这里了。但你们的意义胜过文士的意义，什么意思？你考100分了，明白吗？如果一个考100分，你当然是及格的嘛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废掉律法，那是成全律法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谁是有福的人呢？是遵行神话而又多的人。不光我给他这个脸，我还给他另外一个脸。我不光考60分，我考100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稳定是有福的吗？我从前这个最难最难就是给学生考卷子，他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考59分。那么这个时候59分呢，就人情来说加一分就开始通过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那时候很紧张啊，因为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是一样，所以我考完了以后马上这个卷就交上去，因为不交上去马上就按铃啊，就交这个，尤其在台湾有红包文化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最怕这些东西。 所以现在最难的就是，如果一个人考59分怎么办？差一分，差一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59分是不及格，60分才是及格的。所以现在我问你，如果一个人被当掉，你说这个人是有福还是有祸？当然是有祸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这些被当掉人有祸了，这另外一种语言就是，那没有错啊。那当掉人怎么样？当掉人不是说就默认是你再重修一次就是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福跟祸，就到底是及格你还是优等呢？还是你根本就拖着尾巴，你根本不及格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，只要满足神的律法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了什么文学和发音义就及格了，刚好60分。但等到你听说文学和发音有祸了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他们不及格，证明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当然是有祸了。我们的主是宣告的事实而已。所以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些文学和发音难处在什么地方？不是不明白神的话，他们有神的话，你明白吗？他神的话比别人都了解，因为文士是理论家，你会讲理论，你应该很精通了吧？你不光是理论，而且你会实行。法利赛人是付上代价，把整个时间、所有职业都放下，我只做一件，就叫遵行神的话。他们是全世界道道地的实行家，他们实所有的、所有的就是什么？所有的文士都是律法师，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法匠，他可以遵行律法，遵行到字句的地步。所以你看，你们到了礼拜天，按理来讲你不能上电梯的，你一按钮就犯了，就算做工了嘛。所以他们很有办法，他们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到时候你也不必按，到时候他自动就开关了。那么还有呢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他们不吃猪肉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不吃猪肉，但是外邦吃猪肉，你可以赚他们的钱。那你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地买猪养猪？不可能啊，你总是让鸡猪跑来跑去践踏这个圣地，他因为猪是污秽的嘛。诶，但是他们有办法，他们有办法可告诉你说，我们的猪从来不踩在圣地上。所以他们怎么做？就在他们的养猪场就搭个木头架子，然后把所有猪都放在木头架上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没有一头猪是踩在圣地上。十六姊妹，这叫做法匠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为什么主责备他们？今天可以爱神，你可以明白圣经的一个地步，你会解释像文士，你会实行像法利赛人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讲到圣经，一个会理论，一个会实行，那再理想不过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，这些人也会闯祸吗？这些人会给教会带来难处吗？当然会，问题就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要说，所有读神学人都不可以骄傲，所有圣经知识丰富的都不能骄傲。你看见，你就算是律法师，你就算是专家，你就算是不知道多少个博士也可以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你是不是及格了？神只要你满足他的话，满足律法的要求，就是60分。所以现在神说，你们这文学翻译有祸了，你怎么那么讲？